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首先呢，因为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教会迎新会，我还是想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欢迎你们。也是祝福你们在美国的生活、工作或者学业都能够蒙主的祝福。那2009年的九月份呢？我需要换一张 slide。OK， 2009年的九月份呢？我和我们中间大部分人一样啊，离开了我的祖国中国，来美国求学。我们为什么要来美国呢？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我是从12岁开始学英文，当时我就被美国的这种自由民主的文化所吸引。我从小呢想成为一个帮助病人的人，那所以我大学了学的专业就是生物医学工程。这个专业呢在国内起步呢比较晚，所以呢我的妈妈一直在鼓励我说你必须去出国深造。就这样我来到了 UCLA。 UCLA 的校徽上呢有一句话啊，叫做 Let there be light， 就是要有光。后来我才知道呢，这句话是源于圣经的创世纪。创世纪一开头就这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接着又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我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后呢，我才发现呢，其实不仅是 UCLA， 很多大家都知道的美国高校，其实他们的校训或者校徽呢，都跟圣经有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学校，我想考一考大家，谁知道第一所学校是哪一个学校的校徽？对，左上角第一个，谁知道吗？我刻意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在上面。没关系，不知道没关系，你今天以后你就知道了，他是耶鲁大学。那耶鲁大学呢，他的校徽上呢，里面是一本圣经。为什么我知道是圣经呢？因为他写的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圣经旧约的文字，那上面写的话也是圣经里面的话，下面呢是用拉丁文写着真理与光，或者是光与真理。那第二个教会大家就知道了，因为有学校的名字，是不是？是哈佛大学啊。那哈佛大学呢，它呢也是用拉丁文呢写着真理这个词，但是它是分别写在三本书里面，对不对？那上面两本书根据他们自己官方网站的介绍呢，其实是代表圣经的旧约和新约。第三本呢是代表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会有新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有第三本书。好，第三个校徽我就不考大家了，因为很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普林斯顿大学啊，它上面也有一本书，也是一本圣经。为什么我知道是圣经呢？因为它是左边呢是用拉丁文写着旧约，右边呢用拉丁文写着新约。下面我们再来看两个，下面这一个呢 Dartmouth 就是达特茅斯学院这几所学校都是美国的八大常青藤学校达特茅斯学院的校徽中呢，大家可以找一找圣经在哪里。那这个校徽呢是非常的丰富因为有很多的有房子有树木但是圣经呢是在最左上角圣经呢是从天上来的启示，它可以发出光明，照亮着我们这一些求知的人行在光明中。那在它的最下角呢，最下角也是用拉丁文，我不会念但是它的意思是在旷野的声音。那信主的人就知道这个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施浸约翰，他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在旷野里面呼喊说，你们当悔改，为什么？因为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好，最后一本呢是哥伦比亚大学，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这上面没有圣经但是呢它有三个皇冠，对不对？每个皇冠上面如果你仔细看呢，是有三个十字架，十字架代表耶稣基督的受死，皇冠代表耶稣基督的复活得胜作王。在它的最下角呢是一句拉丁文其实它是引用了圣经的诗篇36篇9节，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所以呢，从这几个教会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当然是它就是都是设计成了一个盾牌的样子，是不是？盾牌的样子。那盾牌是用来干什么呢？盾牌当然是用来抵挡一些不好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在盾牌里面呢，要么有圣经，要么呢有皇冠或者十字架，其实都跟基督信仰息息相关。透过这些对这些美国高校的一些办学精神的初步了解，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呢，很多赫赫有名的大学啊，他们最初成立的目标其实是为了让大家认识真理，用真理呢来做盾牌，抵挡世界的思潮，并且呢要帮助我们行在光中。而圣经呢就是真理，它能照明我们的道路。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一句话叫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其实呢，高等教育的最终的目的呢，是教导我们要认识神并且敬畏神，因为呢，他是圣经真正的作者，他是智慧的来源。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位上帝，他透过圣经呢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好，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聚集我们在这里。主啊，我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地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愿你亲自地借着我要分享的信息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当我的父亲呢得知我被 UCLA 录取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开心啊，他就召集了家里的亲人请客吃饭啊，然后来为我庆祝。然后呢，他就开车呢带我去附近的中国银行换了一些美元啊，然后在我上飞机之前，他就叮嘱我啊，出门在外要小心。我想呢，也许在座的每一位啊，你们在来美国之前或者出远门的时候，可能你们的父母亲人或者是甚至是老师，可能都会是这样子对你们的。他们是这样的爱我们，怕我们在外面呢没有亲人在身边，所以常常的叮嘱我们一些事情，并且是一些重要的事情。这张照片呢是我和我弟弟啊，小时候，我那时候可能6岁，他就是4岁多，不到5岁。几年前呢，我爸爸呢刚刚学会用电脑美图，所以他呢就把这张照片美图了一下，然后写上了一句话，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啊，用来鼓励我在美国的学习。我当时就非常的感动。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有一本书啊，它叫做箴言啊，这本书呢也是一个父亲写给他儿子的劝勉。其中在4章20到23节，这个父亲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叫做从心出发，就是从这一节这一段经文里面出来的。那这里的心呢，当然不是指我们这个医学上的心脏，而是指人的 mind， 就是说理性，或者是 will 意志，或者是你的里面那个最真实的自我，叫做 inmost being。那其实圣经呢，它真正的作者是神，所以这段话其实也是神对他的孩子说的。神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 My son, be attentive to my words, incline your ear to my sayings。 那注意这个言语言辞和话语其实都是复数的形式，因为神说了不止一句话。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记在你心中。为什么呢？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那这个得着他的，他是什么呢？他就是神的话语，对不对？他其实是复数啊。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Keep your heart with all vigilance, for from it flow the springs of life。 那这个 with all vigilance， vigilance 这个词呢就是警觉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你在打仗，你是那个放哨的，你需要非常的警觉，对不对？因为可能敌人随时都会来攻击你，所以呢这个 vigilance 呢放在这里就是说你要用这样的全神贯注的这种警觉度来保守你的心。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子用心的来保守你的心呢？因为呢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呢其实在原文中是生命的意思，你从英文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好，现在是 quiz time， 因为我们都是学霸嘛，对吧？啊，来考一考大家，就是说从刚才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很简单，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这三者的关系，一个是神的话语，一个是我们的心，还有一个就是生命，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人想回答？ OK， 你们这个在美国求学啊，有10%的分数是给叫做 class participation， 就是如果老师问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积极的抢答，不知道也要试一下，这样这个分数你才能拿到啊。啊，好，那我就公布答案了啊。那心呢是存记话语的地方，对不对啊？然后神的话语呢就是生命，因为圣经说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对不对？然后生命呢是从心里面流出来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讲的这段经文的重点。好，那暑假的时候我陪一个我的好朋友，今天其实他也在现场啊，但是我们就不要那个猜是谁，去做产检啊。当时呢医生说他的宝宝可能心脏有一些问题啊，需要做一个 B 超来看一下他就很紧张啊，所以我就陪他去做检查能不能麻烦放一下这个视频其实他这个视频是有很大的心跳声的，只是放不出这个声音来啊。那很感恩，就是这个检查结果非常的好宝宝的心脏呢也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想必我们当中，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有不少已经为人父母的，你们是不是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你的孩子的心跳的时候的那种激动紧张的心情？那心脏呢其实是胚胎发育的过程中第一个成型的器官，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有心跳代表了有生命，没有心跳呢就没有生命，如果心跳有问题呢就代表这个生命呢很可能也有问题。所以爸爸妈妈们呢就非常的关心宝宝的这个心脏的健康。其实我们的天父上帝呢他也是这样子，非常的关心他的每一个孩子的心是否是健康的。那么你的心是健康的吗？我当然希望每个人的心脏肯定是健康的，但是我问的是你的生命是健康的吗？因为生命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那你的生命是健康的吗？那有一天呢我就买了一些梨子挑了一个把皮削了，就想切成两半来吃，但是一切开呢发现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换成是你，你会吃吗？你会吃这个梨子吗？不会还是会？不会我当时的反应就是非常生气的直接把它丢到垃圾桶里去了我也建议大家，为了从养生学的角度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呢，最好不要吃这种坏了心的水果。我呢就非常的失望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梨子它不仅浪费我的钱还浪费我的时间，还浪费我的心情，对不对？然后怎么就是我就很懊恼，为什么从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他的心是这样子的坏呢？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其实在神的面前呢，我的心呢也是这个样子的。在我信主前呢，我表面上看上去就是很光鲜亮丽嘛我很年轻啊，很自信啊，很努力啊学习也非常努力啊。然后在我的父母的眼中，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在我的老师的眼中，我是一个好学生，在我的同学家长的眼中，我是别人家的那个孩子。然后我拿着全额奖学金来到 UCLA 读博士，大家都非常的羡慕。但是呢我自己慢慢的发现，我表面上非常的自信乐观开朗，其实我的内心呢却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非常的骄傲，并且呢竞争心很强，并且呢很不容易满足，而且呢其实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孤单 也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圣经上说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我们虽然可能都有很光鲜亮丽的外表，我们也在很努力地追求学业、事业，我们甚至想成为一个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但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到底成为了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曾经呢，有一群法利赛人来找耶稣，问他说，你的门徒怎么不洗手就吃饭呢？法利赛人呢，是当时熟读旧约律法的一群犹太人，也可以说他们是在犹太人当中的律法师或者是教师啊。饭前要洗手呢，这个在犹太人的传统中并不只是为了讲卫生，而是一个洁净的礼仪。如果你没有洗手就吃饭呢，你这个手呢叫做俗手，就是世俗的俗，它没有分别为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接着呢，他就解释说，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为什么呢？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大家觉得主耶稣说的话有道理吗？我们每天都会洗脸啊，照镜子，然后洗手很多遍，让外面看上去很干净。但是我们有没有每天都花一点时间来让我们的心也照照镜子，让我们的心也变得干净呢？之前我们了解到，生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如果人的心里面有这么多的恶，这么多的问题，那么人的生命会是怎样的光景呢？当我们看到这个地上有越来越多的不公义的事情，国与国的战争，人与人的竞争，职场的潜规则，家庭的破碎，越来越多的自杀、枪杀等负面新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觉得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圣经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人的心出了问题，也就是罪进入了人的世界、人的心里。圣经记载呢，起初呢，神创造天地，又照着自己的形象呢，造了一个人呢，给他取名叫亚当，又为亚当呢，造了一个妻子叫夏娃。神让人呢，作为他在地上的代表啊，来管理这个他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那时候，亚当和夏娃与神同住在伊甸园里，一片祥和。神就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为什么呢？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蛇，也就是撒旦，他是堕落的天使长，是与神为敌的。撒旦就对他们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我们停一下，我们来想一下，撒旦在做什么呢？他在挑战神的话，对不对？他在扭曲神的话，对不对？因为神说的是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撒旦却说你们不一定死哦，神不让你们吃是有别的原因哦，因为神不想让你们变得跟他一样聪明哦。那夏娃和亚当会听神的话还是听蛇的话呢？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呢，亚当和夏娃两个人呢都听了撒旦的话，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想变得像神一样有智慧，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真正的智慧呢，就是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呢，后果非常的严重。 神已经告诉人了吗？就是必定死。死呢，就是失去生命。虽然我们看上去都还活着，但事实上，我们人类已经不拥有神最初创造的那个真正的生命，而是堕落到了罪恶当中，就像是一只被摘下的玫瑰花，似乎还能绽放片刻，但等待我们的就是永远的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一颗充满着罪的心是流不出生命的。神看到他所创造、他所爱的人类竟然堕落到这样的一个样子，他非常的伤心。但是呢，神并没有因此放弃我们，而是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计划。早在旧约，他就使用先知跟我们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心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神的心意至始至终都是这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因为他要做我们的神。那神的应许是怎样实现的呢？他到底是怎样给我们换心的呢？他又是怎么样把他的灵浇灌在我们里面呢？那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烂梨子啊，如果你啊是栽种这一批梨子的农夫，想象一下，你看到你种出来的整片的果园，每一个梨子都有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办呢？你会怎么来解决呢？如果是我，我就想说，那我就换成新的种子。其实神正是这样做的，他换了一个新的种子。但是呢，他不是像我们人一样说把旧的东西全部拔起来，连根拔起来重新栽种，而是在我们原有的已经完全败坏、完全堕落的生命里面重新播种。而这颗新的种子呢，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我们这样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的没有被罪污染的真正的生命，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神让他复活了，因此他成为了一颗生命的种子，可以被神用来栽种到人的心里，进行生命的更新和天国的扩张。我来美国之后呢，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挑战，有学习上的，有情感上的，有经济上的，有生活上的，有身体上的，有人际关系上的。我一如既往地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各种问题。为了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我也广交朋友，去过不少地方旅游。我在美国去过的地方比中国多。然后我也学习各种各样的健身的项目。但是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待在我租的房子里，我就觉得非常的孤单。我总觉得我的灵魂深处有很多的小洞洞，是没有办法靠逛街、吃饭、交朋友，甚至谈恋爱来填补的。有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着天上经过的飞机，就对自己说，其实回家的路并不远。但是我也知道，我生命里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并不是靠回到中国就可以解决的。就在我读博士第三年的时候，我受朋友的邀请参加了 UCLA 校园团契的查经，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耶稣的故事。一开始我在想说，耶稣真是个好人，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是他却为别人的过犯付上了代价。接着我们就读圣经上的这句话，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耶稣是为我死了，原来我就是那个罪人。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不离不弃的爱，那是一种不因为我好才爱我的爱。这种爱我终于在十字架上找到了，在我最不可爱的时候，神仍然选择了先爱我。所以当晚我就决志信主了。信主后呢，我就变得非常容易满足，这是第一个最明显的变化，非常的喜乐。我也进入神的家来学习神的话语，和弟兄姐妹们一起过团契生活。因为神的爱，我开始对这个异国他乡有了归属感，我也开始有勇气去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挑战。因为神的话语，我开始更多的认识我自己的生命，也更好的去为人处事。当我更多的认识这一位圣经所启示的神，我就更加确定他是真实的，他的救恩也是真的。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原本是心坏了活在罪中的人，我们的生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播种在愿意信他的人心中，让我们可以与他的生命有份。也许你会问，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怎么可能呢？神怎么可能把耶稣的生命播种到我们这样活生生的人身上呢？在差不多2000年前，有一个位高权重的老先生，他是犹太人的官，他夜访耶稣，也想问清楚这个问题。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圣经又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愿意领受耶稣的新生命吗？耶稣的生命会成为你的生命。这个学期呢，我开始在神学院呢学希伯来文，那我的助教就推荐了一款软件来帮助我们记单词啊。这款软件非常的好玩，就是它每天呢都会排出几个新的单词叫我发音，然后呢就出一些小测试来考我有没有记住这个单词。当我开始记第一个一个新单词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撒种的标志啊。然后当我过了一个小测试的时候，这个种子就会发芽。当我再过一个测试呢，这个苗就会长高一点。当我过第三个测试，就会长出一个花苞。再过一个小测试呢，这个小花苞就会长高长大。那再过一个测试，这个小花苞就瞬间变成了一朵绽放的大花朵。那我这个单词呢，就算过关了，过关了啊。其实呢，我们对神话语的领受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一开始呢，我们决志信主呢，是神在我们的心中撒下了这颗新生命的种子，也就是福音，也就是神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之后呢，我们仍需要不断的领受，不断的遵守神的话，我们的生命才会慢慢的成熟长大。这些小测试呢，其实很像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小测试。当每个测试来临的时候，你都有两个选择，你要么选择听神的话，你要么选择听撒旦的话。如果你选择听神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成长。主耶稣呢，也曾经用一个撒种的比喻来教导众人呢。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就出现了四种不同的土壤。第一种呢，就是撒在这个路旁的，就被飞鸟就是吃尽了。也就是说，人听了道呢，撒旦呢立刻来把撒在这个人心里的道就夺了去。第二种就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呢，因为没有根嘛，就枯干了。 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人听了神的话之后呢，当下是非常快的欢喜接受，但是因为在他的心里面呢没有根，所以呢一遇到困难啊，然后遇到一些患难逼迫呢，他就立刻跌倒了。第三种就是落在荆棘里啊，这个荆棘长出来就把道挤住了，所以就不能够结果子。也就是说，人听了道之后，听了神的话之后，后来就有了很多从世界来的对世上的一些思虑啊，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都进来，就把这个道挤住了，就没有办法结果子。那最后一种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追求的，就是落在好土里啊。这种就是说，当人听了道之后呢，他就领受遵守神的话，并且呢结果子啊，就是会结30倍、60倍、100倍的。那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的心现在是怎样的土壤呢？我现在对神的话语的敏锐度是怎样的呢？可能我们曾经是第四种，但是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可能变成了第三种或者第二种，也有可能我们还是第一种。其实这些话主耶稣不仅是对众人说的，更是对门徒说的。虽然撒旦会来夺我们心里的道，但是我们要警醒。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的吗？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警醒，不能听撒旦的话。虽然我们听了神的话呢，常常行不出来啊，遇到一些困难呢，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就不愿意再爱神了，我们就不想跟从耶稣了，我们就不来教会，不来团契了。但是我们不要气馁，如果你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求神帮助我们，帮助你重新站立，回到他的身边。虽然我们仍然会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各样的私欲，这些呢就会像荆棘一样呢占据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呢没有办法成长。但是呢，我们仍然要学会呢，要慢慢的学习，把一切的烦恼和重担呢都交托给神，因为神说，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其他一切都会加添给你们了。如果我们这样去做，慢慢的，我们的心会越来越警醒，我们的心会越来越没有私心杂念，我们的心会越来越成为好土。10年前的今天，我被邀请参加了 UCLA 的一个叫 Bridges International 的学生社团。我不知道 UCLA 的学生有没有去过啊？它其实是一个基督社团。我第一次查考圣经呢，是跟他们在一起。那时候我们查考的就是这个图片的显示的这个故事，大家应该知道这是哪一个故事，对不对？有人要回答吗？对，浪子回头的故事，谢谢。可以加5分。我记得那时候我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哭啊，就开始掉眼泪。然后就有人问我说：“哎呀，你怎么了？”我说：“我想我爸爸了。”当时候呢，我来美国不到一个月，眨眼呢，10年就过去了。我想在过去的10年的时间里面，在我的爸爸的眼中，我是一个浪子，因为我离开了他，他也放手让我来追求我的梦想。这10年在美国呢，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然后学习生活各方面都很忙碌，压力也很大，我跟我爸爸的交流呢也越来越少。慢慢的，我开始感觉不到父亲的爱了，慢慢的，我开始觉得他好像不爱我了，然后在我的心里面，我真的觉得我成了一个浪子。有时候呢，我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啊。我记得我的爸爸呢，他常常会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在家暑假的时候玩电动游戏，然后唱卡拉 OK。他喜欢给我和弟弟拍照，然后他还会把我那时候已经7、8岁了，但是我长得比较矮嘛，他就会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去俱乐部看马戏团的表演。每次当我回想小时候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爸爸还是很爱我的，爸爸对我的爱似乎又慢慢地回到我的心中。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美国，我曾经以为我的爸爸啊不再爱我了，因为他从我的生活中好像渐渐的就退出了。但是事实上，其实是我根本不明白一个父亲的爱。其实呢，我每天呢都带着一张跟他长得非常相像的脸在生活着，我的血液里面呢也流着他的基因。每一天，他可能都有无数个想念女儿的念头。他对我的爱如此深，以至于渗透了我每天的生活，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其实天父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的。你可能会说，我觉得没有神呢，我觉得他不存在啊，我也根本感觉不到他对我的爱啊。其实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呼吸都是他赐予给我们的，我们生活的这个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相爱，其实都是神精心创造的。我们的神他每天都有无数个想念你的念头，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为他不存在，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天父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给我，你的眼目也要谨守我的道路。这是他对我的呼唤，也是对你们每一个人的呼唤。在美国的十年对于我来说是一趟离家之旅，更是一趟归家之旅。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不只是做一个离家的浪子，我盼望你们的心也能像我一样找到永恒的归宿。你愿意放慢你追逐梦想的脚步，花一点时间来了解生命的真谛吗？你愿意从心出发来认识这样一位慈爱又伟大的天父吗？你愿意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竭力追求他吗？你愿意把你的心完全交给神来听从他的话吗？如果你愿意，我欢迎你进入神的家，让我们一起来有更多的学习和成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每个人花一分钟在神面前对今天的信息有一个回应。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弃了你独生爱子的生命，好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的怀抱，回到你的家中。你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刻在你的心上，写在你的手臂上。主啊，你这样的呼召我们，让我们将我们的心归给你。其实我们的心是这样的不洁净，这样的破碎不堪，但是你仍然愿意接纳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颗心，因为你要为我们换一颗新的心，是一颗重新充满爱、充满生命、充满勇气、充满盼望的心。主啊，我为着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慕道的朋友祷告，求主你继续亲自的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求你继续的塑造我们的生命，装备我们，以至于你完全的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我这样的祷告不配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